Hallelujah. Hallelujah, 天父，我们赞美你。谢谢你给我们宝贵的应许。主耶稣常与我们同在。不是我们的信心能平静风浪，是我们的信心能摇动基督的手。求他怜悯，是基督与我们同在，他来平静风浪。谢谢你，今天要我们从圣经的真理实质的处境来解释我们现在的处境，让我们像门徒当年一样与你面对面，在风浪中让我们体会主啊，你是如何在风浪中与我们同行。谢谢你给我们有这样的救主，给我们有这样宝贵的同行同经一切忧患的主，他懂我们主知道我们生命中的软弱。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，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，求圣灵在我们中间解开真理，让我们生命中有亮光，在一切的患难处境当中，让我们感觉到主的同在。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，愿荣耀归给你，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，阿门。我想问大家，主同在吗？现在主同在吗？主有没有在这里？有没有？主是同在的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有感觉到吗？你怎么知道他同在？我怎么知道他同在？用信心，不凭眼见。我告诉你，主同在啊，对啊，安息，哈利路亚，给这个答案最好了。主同在有平安，不是主同在有能力，不是主同在，就你有浇灌有超自然能力，不是，主同在有平安。这份平安是天上才有的，这个平安跟环境没关系的，真正的同在是有平安。所以求神帮助我们，灵魂体肉体舒畅叫做安乐，对不对？享受安乐为休息，所以我们才能花时间休息。但是休息等于安死吗？肉体收拾了，有时候会很烦，对不对？烦恼更多，想事情更多。肉体休息了，有时候我们没有安息，没有进入安息。为什么呢？我们的魂常常沾乱未来，忧虑和后悔过去。当你是在这种心思的混乱这个战场里面，你败了，你就会变成忧虑未来，恐惧未来，担忧现在，甚至后悔过去。所以我们在魂里没有安息的，没有平安。只有哪里有平安？当你心中有主，心中有应许，心中有主的同在，你才会有平安。千金易得，什么难求？平安难求。平安难求。我昨天到瑞士，我到伊拉瓦，我在黄昏的火车上，我看到这个旁边这个湖那个日落，我感觉很平静，很平安。这个是环境给我们内心的共鸣，所以神同在是有共鸣的。神同在，你内心会跟灵界有共鸣，跟天上有共鸣，你就会有平安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当你心中不安，你就活在魂里。当你觉得烦躁，觉得很辛苦，就是肉体不得安宁。所以灵魂体是一体的，肉体会影响你的灵，也会影响你的魂。所以求神帮助我们。今天我知道是冬至，对不对？ 啊，冬至是中国古代的一个传统，但是冬大过年啊，今天是家人团聚的，好像美国的感恩节啊，就愿我们祝福今天啊，在冬至一家团聚啊，在火炉旁边打火锅的人，我们爱他们，无论信仰怎么样，我们希望我们的家在爱你，平平安安，好没？啊，主你祝福我们中国啊，无论他们的有认识你不认识你，我们求神给我们平安。我相信你会叩这些人的门，叩他们的心门啊，所以求神施恩怜悯啊，求神帮助今天的中国国内啊，弟兄姐妹有很多身旁的家人都啊阳了啊，吴老师阳了啊，我阳了。啊，最近有很多这样的声音，啊，求主让我们用光、用生命来给他们平安。你与他们同在，他们有平安，你同意吗？那你有主同在的，阿门，可以不可以？因为有你，他有平安，你把主带到他身旁，对不对？好不好？他们很彷徨，很无助，我阳了，我阳了。你坐在他身旁，爱他，关怀他。他说是拜偶像的，你更是在这个时候见证主同在的特别。你同在不要话多，也不要在这个时候传福音什么讲什么，用爱让他感受神同在。甚至你可以按手为他们祷告，愿我的神祝福你，帮助你，给你平安。若神与你同工，按手对方就会流泪，好不好？但愿你们都是有在风浪中主与你们同在，你也在别人的风浪中让主与他同在，阿们吗？好不好？差遣你们，但是问题来了，我怎么知道在风浪中主与我同在？为什么我常常感觉到在困难困境当中主没有与我同在啊？求神帮助我们，我们今天就进入我们的课题啊，这个就是今天我们主要的要讲的，就是我们如何我们怎么知道我在基督里，因为在风浪中他与我同行。我说的是同行啊，同行啊。比如说哎，黄牧师你常常把同行跟同在啊，好像搞得有点混在一起啦啊。我说我不是，我很清楚，神同在我不一定感觉到，但与我同行有交流我是知道的。但是我们有时候没有转过来，神在但是我没有转过去跟大家交流，对不对？当一个很多人与同行同一个方向，他们不是与你同行，因为没有交流。所以我盼望我们在风浪中啊，经历过他与我们同行。既然在风浪中他都能与我们同行，我相信在其他的环境中他都不离不弃，对不对？啊，平常对你很好，风浪来了就不要你了啊，他们就不在了，这样的关系啊就不要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今天主题是我们讲到第八角，我怎知道自己在基督里？你有基督的同在，你有信心，有平安，你可以代表基督去与那些现在已经染了疫情的人同在。我求神保守你，不过要戴好口罩啊，保护你自己，但是你要用爱来与他们同行啊。在国内朋友一片我阳了的消息中感到他们的不安与惶恐，你有没有感受到他们的不安与惶恐啊？事实上这个对于迟来的开放也许是许多人心中的期望，也是一个无法防御的生死攸关的事情，你同意吗？我们作为基督徒应该趁这个机会去爱护身边的人， 把他们带到主的恩中，主的恩典中。我在说，在别人很烦恼很痛的时候，在医院你不要跟他讲道理，你要讲神同在。我曾经去帮助一个癌症病人，我的好朋友，神感动我，把一个十字架，买一个小十字架木的，放在他的床边，让他有一个信心的对象。摸他起床就摸那个十字架，因为他是天主教背景的，他们对这个十字架特别感情。神会对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法，我在说是不同人不同的方法。他看着这个十字架，就像我在他身旁一样，他会特别感到安慰。有一天我推他轮椅到外面，他说不转啊，这我的名字，我们祷告了。我告诉你，神用他的方法把信心放在那个软弱的身上。你不能24小时陪伴他，但是你可以求神给你智慧，把一些代表神的东西，甚至一个项链，一个小小的东西，一本圣经，当然我觉得在有病的时候很难看书，但是也是有用的，他看圣经也会有平安。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把握时机，阿们吗？打开眼睛看看身旁的人。但是问题来了，在突如其来的危机中，我们很难感到主的同在。你知道原因是什么？在这些突如其来的危机中，我们里面震里面抖，看到家人有危机我们都怕。所以我在以色列的时候，我说不要问这个人有没有中新冠，我们要问这个是不是我的家人。他是我的家人，是我的孩子，我会怕吗？我不会怕，我会舍命保护他。所以要问你自己，现在在你身旁的那个也许中了新冠，你要问他是不是我的家人。若是我的家人，我不会怕去帮助他，我不会离弃他，因为我们已经有永生了，有什么好怕。你不知道为什么我们都会演新冠，然后主把我们带回家，这个也好得无比。你愿不愿意为你身旁现在有中了新冠的，你打一个电话给他，你不一定人到，打一个电话关心他好吗？我们现在为这些人祷告。主，我们知道我们的有限，我们知道我们的信心有限，求你帮助我们不要越过我们的信心，让我们相信你的保守，也相信你是听祷告的神，也相信在疾病中的人，觉得自己是好像三人勿近的，所以我们真的有感动，有你的给我们的信心，我们去看他们是好的，哪怕是打一通电话，发一个微信去安慰他，求主让我们为你做见证，你是永生神，虽然你没有给我们，凡事顺利，有求必应，但是你说一定恩典够用，一定恩典够用。所以主啊，但愿这个恩典也临到我们这些家人，这些有病的朋友。谢谢主，让我们在世上靠着你，为你发光。我们这样的祷告感恩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，阿们。你身旁的人就有福了，阿们。感谢主。我们继续看我们怎么样知道我们在危难中主是与我们同在。有什么原因我们感受不了？最少有两点。主在风浪中感不到我在风浪中感不到主的同在，原因是什么？我在风浪中感觉不到主的同在，原因是什么？我们在风浪中感觉不到主的同在，原因是什么？我们最少有两点，可以给大家分享。来，我再去回答，有一个错字， 我在风浪中感不到主的同在，原因是第一个，为什么我们经常我们的经验经常是否定神是与我们同在？第一个，因为我们对主同在有些误解，我们对主同在有些误解。第一点，有主同在就不会有风浪，同意不同意？有主同在怎么可能有风浪？他老早都把风浪平了，我们应该一帆风顺的。我想问这个对不对？有主同在就不会有风浪。你看约伯是神给的，你看那个摩西他在旷野40年是神给的所以千万不要有这个误解，有主同在就不会有风浪的。人生是有风浪的，是很正常。所以有主同在你不需要怕风浪，有主同在我能笑遇暴风所以主需不需要除掉风浪让你一生没有风浪？我想问这样对不对？主会这样吗？主不会。第二点，有主同在就会一切顺利了，所以不顺利都是主没有同在，这个对不对？对不对？若是这样的，你就透过环境来看神，不对的。但是我们有这样的感觉，不顺利，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？是不是我误解了神的心意？是不是我妄求了？在一切不顺利的时候，你更要有信心。主啊，我有什么功课要学？主啊，你这个事情有什么心意？求你帮助我了解你有什么更好的心意。当我不顺的时候，我该如何去面对？对不对？记住，有主同在就有平安。面对风浪有平安，面对一切不顺利有信心有平安。千万不要在这个时候因为这个误解失去平安，觉得我犯错了，觉得我妄求了，觉得我这样会怎么样？失去信心。求主怜悯啊，我们很多这样的错误的教导，那个叫做成功神学啊。有主同在就会有求必应，真的吗？我跟他很密切，跟他密友之情，我求的他都会给的。你是亚伯拉罕，就算你是亚伯拉罕，神真的是有求必应吗？就算你是约伯，神会有求必应吗？我告诉你，你对你的孩子会拦阻所有风浪，不让他任何痛苦。你是的孩，你的孩子，你要保守他一切顺利，这个就是你对他的爱。然后他所有的祈求，你都满足他。我想问你会这样对你的孩子吗？会还是不会？会的举手，不会的答不会。你爱你的孩子，但是你会让他人生毫无风浪吗？不会，对不对？这样会害了他。你会让他一切顺利吗？暗中让他一切顺利，他会怎么样？骄傲。若没有风浪，他不会成长，他不肯打。又有求必应，他就没朋友了，他就没朋友了。小困难有一个就有人帮助变成好朋友，有一个很大的困难，有一个人舍命帮助你变成知己战友，有一个大到没有人帮助你的，父母都帮不了的，你就会遇到一位神。所以神从来没有给我们没有风浪，一切顺利，有求必应，这个是真实的爱我们。 因为他不会加我们风浪，加我们困难，故意不听我们祷告，他是要帮助我们认清你们在世上有苦难，但你们不要怕，我已经胜过世界，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。主耶稣说你们在世上有什么？有幸福，有赏赐，有享受，不是有苦难。他都没有逃避，对不对？不是因为宗教，不是因为信仰你有苦难，是真实这个世界会有苦难。圣经中的约瑟为以生命见证告诉你，这是对神的误解。为什么是约瑟呢？你们在周六上课之前几个月，我讲约瑟，神有没有让约瑟人生没有风浪？没有嘞，他给卖到埃及。神有没有让约瑟 一切顺利？有，但是是在他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凡事顺利，百事顺利，是神帮助他胜过环境。但是按真实来说好像有求必应，但是不是了，他还是给祖母出卖。他要求回家，求回到爸爸父母的身边，没有。他这些都没有，神没有回应。如果他一切顺利，他应该求离开波提佛家回迦南，对不对？没有，神只是在他的信心里，透过这些环境把他一步一步一步带到法老宝座的旁边。所以求神帮助我们，若你希望你是一个预备得荣耀的人，你是一个要见证神伟大同在的人，你要预备有时候会有风浪，有时候事情会不顺，这个是神要显出他的荣耀，在你的软弱上他要收取荣耀，然后他没有有求必应，他要训练你更大的信心有时候我们信心，我们是行事为人，不是凭眼见，是凭信心，对不对？所以求神帮助我们约瑟成功不成功？我想问若瑟最后成功不成功？你希不希望你的孩子像约瑟一样成功？希望，但是不要有他的苦难，那么都没办法了。成长的过程是痛苦的，你要训练身体肌肉会疼痛，但是成长的果子是甜蜜的。我常常跟我孩子说这句话，成长的过程是要付代价的，是受苦，是苦的，但是那个结果是甜美的。成功了，哇，很兴奋，别人夸你的，哇，付代价得到的成功。若你买一个奖牌给你的孩子，你跑赛冠军第一名，你买一个给他，他不用跑，我想问这样他开心不开心？开心不开心？不用努力就得到了冠军，跟他努力拿到第三名季军，哪一个开心？哪一个开心？若白白得的冠军是没有价值的，没有血，没有汗。所以神不是故意苦待我们，那为什么我们会感觉不了他同在？所以我们有错误的觉得天父会溺爱我们，会很珍视我们，他是全能的他同在就会没风浪，没一切顺利，有求必应。这个是拜偶像。我告诉你，不要把神偶像化，然后去侍奉他。他是救主，他在每一个风浪，每一个困难，每一个你的烦恼，他已经预备很好。你祷告以先，天父是知道的。主耶稣说的，你祷告只是求他指示你该如何配合他成功。天父希望我们的祷告是 祈求得着，寻找寻见，叩门，给你开门。他希望跟我们一起经历的，像约瑟一样，任何的风浪，任何的环境，都见证神同在。他让他成为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所以约瑟是最有生命的见证，告诉你不要有这样三个误解，它会让你更没信心去面对你的人生的灾难和困难。神是全能的，你要做完全人，所以他不需要挪开苦难，挪开困难，他绝对能透过困难使你蒙福。阿们吗？什么是患难中主同在真正的记号了？就是心中平安和勇敢的心。我在说在患难中，但是心中还是有平安的，你可以放心。超自然的事情很大，但是心中有一种超自然的平安，然后这份平安慢慢让你有一个勇敢的心，你愿意往某一个方向走过去，这个是超自然的，是圣灵在患难中给我们的两个宝贝。他不是给我们很多方案，给我们很多想法，很多什么人帮助我，求这个求那个。我们但是我们常常都是先求人，再想办法啊，先求自己，再求人，再没办法才求神。神最后给你的，他不是立刻把你救出去，他会先给你平安，然后他给你一个勇敢的心。为什么呢？平安是让你有信心跟从，你会跟从一个能安慰你的人，对不对？你会跟随一个能给你心里面有安慰的，有平安的。然后勇敢的心是他给你有能力顺服。若你平常你小事情都不愿意顺服他，都是我，当你遇到大灾难来，大困难来，你怎么可能把自己交托给神？所以在小事上就要操练。我过去在做那个，我们香港过海底隧道，有一个过跨海的大巴，我们路程很远，所以我每次上车之前我就求主给我一个座位，因为我个子太高了，我会顶天立地。什么叫顶天立地你知道吗？为什么顶天立地？因为那个巴士那个高度不够，上层啊，上层的巴士不够。我们有时候走过那个头发会给那个接驳口把我的头发拔掉。有时候会撞到头，所以我常常要求啊，主啊，给我一个座位。现在你们国内的公车不一样，我们香港过去是这样的，所以我每次都祷告求，有了就感恩，很开心坐下来。要操练信心，祷告之后心中有平安，相信他安排，然后你就有信心跟随，有能力顺服，一切来自神同在的平安。所以我们要安静，像刚才那首歌，安静自己放手让神接手。跟我说一次，自己放手让神接手。你要分辨什么是你能改变的，什么事情是你不能改变的，超过你的能力的。也要求神给你智慧，意思说你什么是你能改变的，求神给你勇敢去改变它。什么是你不能改变的，求神给你忍耐去忍受它。也要求神给你智慧分辨这两者。你要放手，真的是求神来带领你。然后你放手不是放弃，你要到神面前具体的交给他，求神接手，不要管神怎么做，不要管他怎么去安排。阿们啊！但这样的信心是需要我们回到那首诗歌，安静，安静啊！刚才我们在上课之前我们唱过这首诗歌安静，现在我们进入这首诗歌，再次进入安静，让平安入我心。 让我们深深知道你是我的神。你在人没办法帮助绝境当中，你反而在主神的同在，你转向他，他是与我有约的神啊！所以让这首诗歌成为你今天信心，在苦难中、风浪中、危机中的信心。我曾经把这首歌播放给一些企业家啊，他们听了就很有平安，甚至立刻叫同事进来一起听。但愿这首诗歌能带给你同样的安静。在身旁是风浪平静，所以你首先要安静，让平安入你的心，因为你知道他是我的神。超过你能力的风浪，你会更坚定去依靠，因为当你知道超过你能力，你会直接祷告，用信心到主的旁边，然后主用他的方法，在他的时候，在他的能力来平静风浪。这首诗歌改变了我很大的一个信心的错误。我过去以为是我的信心平静风浪，原来不是，我的信心只够到主的身旁，所以我们要坚持敬拜，才能不害怕。我仍然要到主面前俯伏敬拜他，再大的因素是他陪你走去，因素的主，生命漫游你的影子，我不怕。你首先要胜过是害怕，
我仍然要敬拜。
你能这样的安静，你生命中满有神迹的印记，宣告我不害怕。我们一起来唱，
敬拜你陪我走向应许之处，充满盼望，我一生要敬拜，生命漫游
神，你是真实的，
我不害，
我宣告我不害怕，
我仍然要敬拜，你陪我走向应许之处，充满盼望，我一生要敬拜，生命。
是的，主啊，无论我们现在在什么环境、什么风浪中，主啊，愿这些大卫一样的弦琴、大卫的琴一样的音符进入我们的内心，让你的平安入我心，让我再次在风浪中承认我的渺小，承认我的有限，到主面前深深的敬拜，直到我不再惧怕。 主，我们今天要到你面前，我们仍然要敬拜，我不害怕。主，因为环境让我们害怕，我们内心的那些错误观念让我们害怕，好像主你不爱我的。所以主，今天我们也不愿意用眼睛来看环境，我们也不用我们个人的信心来看环境，我们要透过你来看环境。不是我们的信心能改变平静风浪，是我们的信心让我们转向你，向你呼求，你立刻起来平静风浪。主啊，你给我们的信心只够到你的身旁，所以不要让我们看风浪没平静，我们觉得我们没信心，再看风浪没平静，祷告都没用，我们觉得主不爱我。不要让我们落在这种的控告，这样的软弱里，在这样的循环里，我们会失去信心，甚至我们会在风浪中，在灾难中，我们会失去你的同在，怀疑你的同在。所以今天我们再次跟你立约，我们宣告以后在任何的风浪中，任何的困境中，我们求平安入我心，深深知道你是我有约的神。我们愿意到你面前仍然敬拜，仍然让你来，等你来。In his time, in your time, in your will, in your way, 在你的时间，在你的方法，在你的旨意里，你来平静风浪。我们只交托给你，留在你面前，相信你会平静风浪，相信你在我们人生当中满有你神之恩典的印记。哈利路亚！愿这样跟神立约的人跟我一起宣告，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哈利路亚，阿门。哈利路亚，不要靠自己，不要靠自己。愿你在这首诗歌以后，记着这首立约的诗歌，安静，赞美之泉的安静。他告诉你，你用你自己的力量就会看环境，越看环境就越失去信心，同不同意？有没有这个经历？祷告祷告，本来很有信心的，风浪平静，风浪平静，问题解决，问题解决，宣告宣告宣告，就没有成功，结果怎么样？慢慢失去信心。有没有这样的经历？神不要我们看着问题来为他祷告，神我们看着他才为问题祷告。求神帮助你，求神帮助我，我们与神有约的，记得不是你的信心让你平静风浪，是你的信心把你带到主的身旁，然后等候主来平静风浪。神会用他的方法，用他的旨意，在他的时候为你平静风浪。阿们吗？愿不愿意跟神立这个约？你有这样的智慧，能分辨这个是风浪，这个风浪是大过你的能力的，你就会进入一种安息，就有一种呼求，就有一种抓着主，常常祷告，不要灰心。只有这样的信心，定睛在神的宝座，定睛在他的同在，你才有可能平静风浪。我后面会用门徒当年他们遇到风浪，他们有用信心住了吧，进了吧吗？没有，他们抱怨上帝。所以我们继续看我们今天我们上半部的总结。我想问我们生活上遇到风浪，一定是我做错了什么，你同意不同意？这个是第二个原因，我们会在患难中没法感受到神的同在，这个是第二个原因我们在风浪中感受不了主的同在的原因。所以我们认为我做错了什么，对不对？我想问，对不对？对还是不对？对不对？我想问，对不对？ 我们在风浪中，我们在风浪中，我想问对不对？是我做错了事情，所以我没有，所以我没办法，没办法得到主的同在，主的帮助，是对还是不对？对不对？啊，有人喜欢给我画画，啊哈哈，太喜欢画画了吧？感谢主啊！来，我们继续看。对不起啊，是不对的。马可福音4:35-40，待会我们会看。神是全能的神。有一个第二个观念是，神是全能的神，他允许这事发生，就是他对我有不满，要管教和改变我。我想问，这样对不对？神是全能的，我遇到这样的灾难是他允许的，一定是我有他对我有什么不满意，他管教我，要不就像约伯一样要改变我，对不对？若你认为这样是对的，你就没有信心。你觉得是的，祸福都来自神吗？我有一个朋友就这样说，我告诉你，这个不是出于信心，出于抱怨埋怨神，觉得神不公平，自我可怜。我告诉你，自怜的人是很可恶的，他一定觉得是我比别人好，为什么这样对我？ Why me？所以你要知道，神最讨厌的、顶讨厌的一件是什么事情？以色列人在旷野，神最讨厌、最讨厌的是他们忘恩负义的抱怨。以色列人很会抱怨的，没肉吃，站在帐篷门外哭成泪人哀动。为什么没有肉吃？法老受苦读。这些都信心不分，对不对？我说这些发牢骚、埋怨、苦读，都是来自一个不服气、不公平，是一种自怜啊，很正常，我们人都会这样。自怜背后是自以为意，对的，我不该受这样的刑罚，我不应该遇到这样的问题，对不对？神这样对我是不公平的，他这样改变我是不公平的。最少是抱怨的，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啊！我说这个是从人的、从个人的道德的层面和个人成长的角度来看事情，不是神的角度。我告诉你，我们中国的基督信仰常常是以道德的层面去看事情，我们还有就是西方是个人成长的角度。这个也不是圣经的角度，我们这样解圣经是错的。我们要寻求神的角度啊，就像那个余荣杰弟兄他说，跨越苦难的1-2-3，第一个不要只定睛在难题上啊，第二个不要焦急求神处理问题、改变那个事情。然后第三啊，他说我们要问主，我有什么功课要学？神一定有他的美意，有什么礼物要拿？神给的他是怀平安的意念，不是干降灾祸的。所以最后你要与神对齐，就问主啊，你让我落在这个黑暗中，落在这个困难里面，你有什么礼物要给我？你有什么功课要我学？要我提升，要我更好更美，不是我有错啊，所以不是你犯错啊才有风浪。我告诉你，不要这样想啊。我想问若伯有没有犯错？没有啊。还有门徒遇到风浪，我们待会会后面会看这个 故事啊，门徒遇到风浪啊，最后怎么样啊？门徒会告诉你真实的经验，告诉你这种思想是不是来自神的，你们没有从神的角度看事情，更有可能是来自魔鬼的控告和从自己的骄傲来。夫子，我们算命了你不顾吗？你不顾摸？夫子，我们算命了你不顾摸？发出这样的算是祷告吗？算还是不算？我想问，这样的算不算是祷告？夫子，我们算命了你不顾摸？控告不算的。我想问你是主听了生气不生气？为什么他们会发出这样的抱怨？不是说主啊，是夫子。老师，你还在睡，我们都算命了。我们要算命，我们知道你是神人，我们死了你不顾吗？是指责。所以我们看看主在这些门徒的表现当中他有什么表现啊？我想问，当你的门徒这样讲，你有什么感受？你喜欢不喜欢他们这样对你祷告？喜欢不喜欢？没有啦，孩子小嘛，他没信心。我告诉你，你不要骗自己，连你都不喜欢的，他只是自己遇到一点点困难挫折就怨你。你有能力你不管我了，你有钱你不给我，我喜欢的你不买给我。我想问，这样的孩子有救吗？他把你当什么提款机？所以求神帮助我们，不要拦阻孩子遇到困难，不要太快出手，要等他埋怨，埋怨之后你还不要回应，不要给他道德绑架你。不要溺爱他，你要听他讲。你为什么要？你要说服我。讲给我听，这个事情对你来说有什么重要，有什么好处，有什么功课可以让你有帮助，你觉得你需要，我不给你我就是坏人。跟他讲道理哦。这样你的孩子就不会任我行。同样耶稣也帮助门徒认识他的同在，他真的把门徒当作他的孩子一样。但愿你也有这样的觉悟，不要害你的孩子，千万不要再害你的孩子，让他们任我行。真的不要再溺爱你的孩子，我们要用基督的方法培养他们，基督来负责任。好，让我们看看这个故事的真实的这个历史。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。到哪天晚上，耶稣对门徒说，我们渡到哪边去吧。你看，是耶稣吩咐的。门徒离开众人，耶稣仍在船上，他们就把他一同带去，也有别的船和他们同行。妇人起了暴风，波浪打入船内，甚至船要满了水。耶稣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。门徒叫醒了他，说，夫子，我们算命了你不顾吗？不是单单抱怨，还要饶醒他。耶稣为什么睡觉了？也许太累了。耶稣醒了，叱咤风向海说，住了吧，正了吧。风就止住， 大大地凭证了。耶稣对他们说，为什么胆怯，你们还没有信心吗？他们就大大的惧怕，彼此说，这到底是谁，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。整个故事就是耶稣吩咐门徒要渡到海那边去，然后门徒就听话了，众人就把耶稣在船上就开出去了。然后在加利利湖是会突然间有风暴的啊，因为这个是地形，它是负200多米的，很容易突然间就会有风浪，特别在晚上啊，波浪打入船内，甚至船要满了水，就是说水一直进来了，然后他们要捞一直努力去把水捞出去啊，有用没用？没用。甚至船要满了水后面就会怎么样啊？门徒惧怕了，然后他们的饶恿耶稣，耶稣在做什么？耶稣在枕着枕头睡觉。他在船头还是船尾？船尾。门徒叫醒了他说，父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？耶稣省了就去到风啊，骂完风骂完浪啊，就骂门徒，为什么胆怯，你们还没有信心吗？他们就大大惧怕，彼此说，这到底是谁，连风和海也听从他。我想问，这个故事当中能放在我们的生活里面，门徒有没有犯错所以遇到风浪？是门徒会错意了？是门徒自己犯错了，所以有这样风浪，是还是不是？没有啊，对不对？这个吩咐是从谁说的？耶稣说的。我想问，耶稣知道不知道有风浪？他知道不知道有风浪？知道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，风暴起来了，耶稣在做什么？耶稣枕着枕头睡觉。有解经家问说，他是故意装睡的。我想问，主是故意装睡，还是他真的很累？他累到船一直在摇，为什么要写他真的在睡？记载这个故事的马可、彼得是一个渔夫，一个有开船经验的渔夫，会告诉看到这段经文，是真的看到门徒太没信心了。耶稣在睡觉，因为他怎么样？他有神同在。他很平安。耶稣怕不怕死？怕不怕？他需要怕吗？他不需要。耶稣很安稳的在睡觉。为什么我说记载这个马可，他是从彼得口中写下这段经历的，故意写耶稣睡在船尾。一个船若要沉没，是哪里先沉没？告诉我，一个船啊，满了水，若真的要沉没，是哪一个地方先沉下去？船头还是船尾？船尾，哇！所以你要知道，彼得是很深深的记得主是好累，主睡在床尾。门徒在做什么？努力。为什么他们要努力？叫把水招出去。船都快满水了， 惧怕、害怕。我告诉你，我们会在什么事情害怕？在你专业的事情上。你懂得越多的地方，你越多忧虑，多有智慧，多有愁烦，加增知识，加增忧伤，同意不同意？啊，最专业的事情，你会看到那个危机。所以我想问，当天在这个船上，谁是最惧怕的？最少有四个人，他们在加利利湖打鱼打了很多年。这四个人是谁考书啊？以后这个是考试题啊。在加利利湖当年遇到风浪，有四个人是最怕的、最恐惧的、最有经验的，是哪些人？彼得，对，还有雅各、约翰，还有一个你们不知道了，安德烈。他也是打鱼的，对不对？他是彼得的弟弟。所以求神帮助我们，我们越专业，就越不能把我们手上的事情交给神，特别多忧虑，特别多恐惧。谁是最专业的？彼得是最勇敢的，彼得是最靠自己的，他就在这里丢进一个勇敢自信的人的陷阱。就是你越靠自己努力，越靠自己努力，浇水呀、吩咐这个，用自己的办法来挣扎，越多的方法去处理，最后处理不了，越多的方法再处理，处理不了。我想问，这个有自信的人，用的方法越多，他的信心就会越快垮下来，同意吗？我们都这样，总是出手，哇，这个方法那个方法，就一次两次三次不成功了，我们就惨了，绝望了，抱怨了，同不同意？你有没有这样的问题？现在面对问题，灾难来了，没有祷告，也不去看主在哪里，努力，最后没办法了，灰心了，投降了。所以千万不要单单用人的能力来努力，这个是魔鬼最大的试探。所以我有一个牧师朋友王大伟，他说有自信心的就没有对神的信心，有自信心的人就很难对神有信心。我最多听觉得不舒服啊，后来我同意，你越有自信心，你在那个位置对神就越没有信心，你没办法交托给他，信心起不来。所以求主可以让我们谦卑，让我们谦卑。耶稣在最危险的环境，在船尾枕着枕头睡觉，门徒没办法了，叫醒他，夫子，我们丧命了，你不顾吗？夫子就是老师，通常是把耶稣当作医生、老师，都是在他们谦卑也好，就是说自己用学生的态度啊，跟这个老师讲一个解决不了的问题，然后他说你不顾吗？为什么讲这句话？是控告。你不死，你死不了了，你是神人，我们会死的，我们会死的。也许讲这个话的是彼得。那么耶稣起来应该生气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耶稣有没有生气？有没有生气？有，后面都骂他们的，为什么胆怯？你们还没有信心吗？好像耶稣基督觉得你们不应该胆怯，这是小事情啊。为什么主耶稣好像觉得他们不应该有这样的表现？他们 还没有信心吗？主耶稣为什么要这样说他们？主耶稣为什么要有这样的眼光看他们？因为他们不是第一天与主同行，他们这个团队跟着耶稣是天天有神迹的，对不对？天天治病赶鬼，是每天哦。我想问，如果你是在他们当中，你觉得你这样没信心，遇到一点点的危机就抱怨，大发雷霆，你不顾吗？我想问，你觉得害羞不害羞？丑不丑？如果你真的，我真的是觉得，如果我们是天天跟着耶稣，天天神迹奇事，我觉得我不应该这样啊，对不对？但是我告诉你，事实是，人都是这样的。过去再大的祝福，再大的神迹奇事，今天面对一个一点点的危机威胁，没钱什么什么的，还是会惧怕，还是会绝望。所以有人说，过去的恩典，昨天的恩典是为昨天的，明天的恩典是为明天的，今天不能拿过来的，今天的恩典是今天的，主的恩典只够今天用。所以当你胆怯了，当你忧虑前面的时候，忧虑眼前的困难，因为你想得太远，想得太多，所以你惧怕，你忧虑，你抱怨，所以人本能的反应就是忧虑惧怕。但是你要知道，你的信心，你的有限是应付不了明天的，甚至你应付不了你现在前面这个危机啊！若你真的中了新冠，你没法医治自己的，对不对？你只能安静等候啊！你只能安静仰望。若你相信主爱你，你会安静，你不会再抱怨。他已经醒了，就让他来安排。但这个背后需要你对主的认识，需要你真的相信啊，他是一个爱你的主。所以当门徒耶稣醒了，主耶稣爱不爱他们？爱。他没有跟他们讲道理，他直接就住了吧，正了吧。他直接就对准这个欺诈，就是说他去停止这个，他彰显他大自然主宰的信心，他是一个大自然的主宰。还有人说这些风浪是来自魔鬼的攻击。是的，很多时候这种超自然的都是魔鬼的攻击，故意让我们一些过去的软弱啊，夫无从惧，祸不单行。所以主耶稣起来，当门徒真的向他呼求，他知道他们的尽头了，主二话不说，住了吧，正了吧，住了吧，正了吧，风就止住了，大大的平静。我想问主这样做是为什么？他没有再勉强他们，他是真的让他们感觉到有我同在，什么都不用怕。他们需要这样的经历，他们的就越能相信主。我们也需要经历，而不是提升我们的信心，是我们对主的认识要加增。你对主的认识加添以后，你对主的信心才会增加。这个不是你信心成长了，自信心成长了，知识增加了啊，你就会对主有信心。我告诉你，不是，是你要第一身体验他的真实，体验他在风浪中能平静风浪，你交托他，他没有让你失望，你才会认识他，才会有更大的信心。还有最后我想问，风止住了，浪有没有停止？ 风止住了，当时浪有没有停止？通常风来了，浪就起；风停了，浪还是在哪里摇啊摇？就像我们小时候拿一盆水，弄一条小纸船在上面，哇，风浪来了，船在摇摇摇，就要沉下去。但我们的手不再捞了，水还是在转，对不对？风止住了，通常浪还在。但是我想问，这里说大大的平静，是风平静了，浪有没有停？浪有没有停？浪还在，浪还在，水打进来。我告诉你，停了。我怎么知道？你看门徒的反应，他们就大大的惧怕，彼此说，这到底是谁？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。耶稣是大自然的主宰，他能不能把海那个能量取消？可不可以？风也是一个能量，风都能停的，海是风啊，这个只是它比较风是流子，风系上其实流子也是一个流动的。它能停风，能不能停海？我告诉你，停了。门徒才不再怕海，说船还在摇，还在摇，你哪里会转过来怕耶稣？这个是谁？是很惊讶。若单单风停了，没那么惊讶的，海浪都停了。这到底是谁？连风和海也听从他。所以不要再求没有风浪的人生，不要再求没有问题的人生。神要在风浪，在人生当中困难中显他的荣耀。他要你 surprise 惊讶，这个是谁？主要让你惊讶，好不好？所以我在说这个故事整个过程是主吩咐的，主故意让我们啊，去面对人生的风浪，但他不是要害我们，他认为没有危险的，所以你给的孩子都需要有这样的考验，啊，死不了就可以了，其他都可以，啊，没有交功课，没有的怎么迟到了，不要老是给他保住，啊，不能迟到。我有一个学生，我很生气他。他的妈妈太过宠他，他从六点钟就闹钟响三个闹钟，一个响他不起来，两个三个，直到他妈妈过来给他关闹钟，吵着妈妈睡觉。他不想迟到，他的每天最后都坐那个出租车从远远的地方到学校，习惯呢，每天闹钟闹不醒，妈妈来推才醒。每天都是打的，坐 TIS 坐出租车回学校。他住得蛮远的，在香港。我想问，这样的孩子好不好？好不好？这个妈妈太好了，这个孩子养不大，长不大，没有负责任的心。所以求神怜悯，今天让我们真的学会，不要在风浪中埋怨神，不要在那个灾难突然起来的灾难，在惧怕在混乱中怀疑他。你要最小像门徒一样转过来，主啊，我们丧命了，你不顾吗？彼得说，主啊，救我。你不要说夫子啊，我们丧命你不顾吗？不要，你要说主啊，救我。一起说，主啊救我，主啊救我。你要相信，任何的风浪若是神允许的，他是怀平安的意念，不是降灾祸的。我们不要停留在事情的表面，问题的表面。孩子病了是神不祝福我们啊，我是我的问题啊，是神要管教我啊。我告诉你，不是，是神要把祝福带给你。他怀的是去平安的意念，不是降灾祸。 全人类只有我们自己伤害我们自己。我在说啊，问题灾难不是神外加的，但神会与我们一起面对。当然有些风浪是我们做错事情啊，有些事情啊，但是不是全部。所以我今天特别要告诉你，不要停留在问题的表面，要进到神旨意的深处。在风浪中感觉啊，我们要藉着风浪进到更深之处啊，要亲眼见你，更深爱你。我们要对主说，主啊，我们要藉着风浪进入更深之处，要亲眼见你，更深爱你。这个是主希望我们做的。神喜悦我们啊，神喜悦我们生命成长在他的同在里。门徒后来的反应很奇怪，他们不怕风浪，反而怕了与他同在的耶稣，对主有新的认知。耶稣我们好像以为我们很认识他了，但是在每一次困难解决，他听祷告，你对他就有新的认知，有新的感情。其实神是要你更深认识他，多过想使你个人成长，个人成长会远离他，更深认识会靠近他，同不同意？个人成长追求更好的自己，如果越来越觉得我不要麻烦神，我自己搞定，圣经不是这样教导的。你需要对神有更深的认识，改变的认识，你就对他有新的信心，你就能为神做新的事。你要看到神新的荣耀，你才能对他有新的信心。所以这个是一种信心啊，是今天我的总结。你不要再追求无风无浪的人生，你要追求一个也不是个人成长的人生，你要追求一个更深认识神的人生，更深认识神，更深认识主。当你在患难中，在风浪中，感觉他的给你的安稳，他的眼神看着你，给你平安。你要像这首更深之处的诗歌一样，你承认我从前风闻有你，现在亲眼见你。我要进到更深之处，神旨意的深处，我要进到更高之处。只有圣灵能带领我们进入更高之处，所以求圣灵透过这首诗歌，今天在这个时候恩膏我们，不要让我们单单只有知识，让我们真的能透过这首诗歌，我们能进到更深之处，知道这个需要，知道这个重要，是神让我们进到更深之处。哈利路亚。感谢神，哈利路亚。求神带领我们进到更深之处。带我进入更深之处，
带我进入更深之处，带我进入。
这个是一种心境，是一种境界。我要进入神心意的深处。当你看到了，你就不会惧怕，要到更高之处。把你自己再次献上，你愿意进到更深之处吗？主渴望你进到更深之处，超越他旨意的表面，相信他有更深的美意，他有更美的安排，他还会把你带到更高之处。完全把你自己献下，安静聆听圣灵的带领。神要让你更爱他，真的。从前温柔你，是的， 对你认识太小了，主。
渴望和你同在里，
更多亲近，从前温柔你，现在亲眼见你，渴望在你同在里。主啊，带领我与你亲近，在一切的环境让我更深的亲近，每一个难处都是让我更大的靠近你，更多亲近，让我谦卑，不再停留在耳闻有你，愿意亲眼看见你，更多与你亲给我安静，进入更深之处，更深之处，带我进入你心意深处，带我走向更高之处。主啊，这个是你的心意，让我们在更高之处完全俯伏在宝座前，再次听到你的声音，更深之处，不要停留在问题的表面。爱我进入，你愿意吗？弟兄姐妹，你愿意知道神更深的心意吗？更高之处，完全献。现在让这首歌成为你的祷告，你愿意吗？主最终是要你爱他，更爱他。经历过主的拯救，你会更爱他，更了解他，更愿意相信他。来爱你。愿意吗？爱你，多宝贵的一首诗歌，提醒我们真理是，我们常常停留在神旨意的表面，自以为很了解神，最后我们来的都是误解和抱怨。你愿不愿意今天求圣灵借着这首诗歌开你的眼睛，看到那个在风浪中与你同在的主，你愿不愿意？若你愿意，我们跟着这首诗歌最后唱一遍。你要知道，在你不能，在神凡事都能。你信心再软弱，再不信，主透过这首诗歌告诉你，他会带你进入更深之处，他会带领你进到主旨意的深处，像约瑟靠近法老的宝座，像摩西在旷野40年就成为伟大的属灵领袖。他会带你走向更高之处，相信吗？用信心说，我相信，我愿意。我们一起来唱，让这首诗歌成为你立约的诗歌。我呼求他带我进入更深之处。我们太表面，太误解你的主，你心意深处，带我走向我渴望的更高之处，属天荣耀的领域，完全献上，聆听你声音，你是的，在你的荣耀里，我们才能听到你的声音，赦免我们过去骄傲，赦免我们不认识你，现在才来认识你，更多亲近，从天而温柔，赦免我过去的无知，我们渴望亲眼见你，更多与你亲近，从前
这几句诗歌我们认罪，我们不够认识主耶稣，渴望在你同在里更多亲近主啊，赦免我们任何温柔，我们根本不认识你，我们对你的爱都是假的，我们对你的信心都是不足的，与你，所以我们对你的爱是没有顺服的，没有信心，求你赦免。带我进入圣灵啊，带我进入，现在带我更深之处，进入，我愿意降服，愿意完全的降服，就像更高之处。现在你愿意吗？完全献上，打开你的心，让圣灵把你的灵提到神宝座前，求圣灵带你到天父的宝座前。哦，让他微心跟你说，他爱你。主啊，谢谢你，我就像现在走向更高之处，完全献上。你聆听你声音来爱你，是的，来爱你。越爱你的人，就越容易在风浪中信靠你。来爱你，主啊，吸引我们真的知道如何爱你。来爱你，我们一起唱。我爱你，
我爱你，
我爱你。我爱你，我们向主立约，我爱你。是的，我们爱，因为神先爱我们。主啊，今天我们没法爱你，我们不懂得信任你，不懂得走到你旨意的深处，因为我们没有在享受你的爱，也没有在你的爱中得着一种关系，所以我们一切的环境，一切的困难，我们都是要转向跟你的关系，回到你的爱中，我们才会更有信心，更降服你，更信靠你，让你在我们的软弱中收取荣耀，让你在我们的软弱中得着荣耀。因为你说你的能力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主，今天我们九十多位同学愿意到你面前来，我们承认我们的一无所有，我们愿意承认这些环境的得于其来的这些困难超过我们的能力，我们看不懂不理解，但是愿你的圣灵指引我们这些孩子更深的信靠你，更深的仰望你，更深的到至高之处来聆听你的声音。谢谢你，亲爱的圣灵，我们愿意跟你立约，求你引导我们在一切的风浪中，给我们看见主的真实，我们更深的认识耶稣基督，使我们如鹰展翅上腾，奔跑不困倦，行走不疲乏，也能有你的同在之后，我们能成为别人的安慰。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能解决，在我们家人朋友身上的问题，经济的问题，疾病的问题，求你让我们勇敢的去到他们身旁，求你给我们看到你在他们身上旨意的深处，求你开我们的眼睛，看到我们能在更高之处来看他们的问题，能聆听你在他们身上的计划和旨意，直到他们在我们身上找到盼望，也在你的同在里找到盼望，找到力量。所以主，谢谢你让我们成为这个患难中的安慰者，因为有你在风浪中与我们同在，我们也能在一切的风浪中与这些受苦的人同在。谢谢赞美你，我们愿意承担这样的使命，成为一个播散盼望的人，成为伟大的安慰者。求你帮助我们，我们今天跟你立约，我们要成为一个更深爱你、 信靠你的人。谢谢你听我们祷告，给我们差遣我们在中国全地啊，成为你的安慰剂。奉救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哈利路亚，感谢赞美主，愿你们同得安慰，愿你们同得安慰。